啊，今天是由周老师为我们正道。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1章1到17节，题目是“降世为人的基督
”。我们刚刚。唱的诗歌都围绕着耶稣基督。那我们就讲的耶稣基督呢，来到世上行神迹，行了奇事。这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，是在我们的人，在人的里面，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呢，是在一群人当中呢，他是呢没有的希望的一群人，所以他们的。在这群多犹太人的话呢，他们的心里面想到的呢，是呢，这个神呢，耶和华神呢，是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、这全能的神，是这样的一个神的话呢，可是，在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话呢，是一个非常小的民族，所以他在一个非常小的民族里面呢，都在一个呢大的环境里面呢，他的周围呢。尽都是他的敌人的这样的一个里面，所以呢，这群人的话呢，就相信一个神，但是这群人呢是在被欺负。很多人的话呢是非常非常的穷苦的，他们早上都不知道晚上能够吃到什么。所以这个的话呢，如果你把你自己放在这个里面的话呢，这就好像是说的你在沙漠当中的话呢是没有水。所以，如果你我呢，今天都活在一个光景里面呢，觉得呢，所以全世界的话呢，好像就像敌人，你没有办法得到什么的话呢，你就知道的话呢，在马太福音，在以色列人他们这一群人当中的话呢，是在这样一个现象。那这群人的话呢，已经活了呢，有400年的时候的话呢，耶和华呢，没有向他们显现。这神呢，对他们这个他们所相信的这个耶和华神的话呢，在400年的话呢，他没有向他们显现。所以当这样的一个光景的时候呢，他就是说呢，在沙漠当中的话呢是没有水的，在旷野当中的话呢是没有路的。就我不知道呢，你们今天的现在的光景是什么？有的时候呢，你我呢，在我自己的思路当中的时候呢，我好像走不出条道路来。所以，我们呢，人在这种光景的时候呢，你要我们在沙漠当中的话呢，还要去的称颂耶和华的话呢，这是简直不可能的，因为你我的话呢，都是活在肉身当中呢，是凭着眼界的。所以，一般人判断有神没有神的话呢。他是看见的话呢，当我不平安的时候呢，人有如果这个神来的手一挥呢，我就得平安了，他就相信这个了。同时的话呢，他在没有东西吃的时候的话呢，他眼睛一眨的时候呢，这个手一挥呢，东西就来了。所以，当你我在肉身当中的话呢，对有一个有能力的一个大势力的话呢，是怎么样？要凭眼见的。你眼睛看不到的话呢？这是不可能的，所以换句话说，我们相信一个东西的话呢，是靠着我眼睛所看见的。但是即使我所看见的话呢，我心中也是怀疑的。比如我可以看见人家做魔术的，看了以后的话，完全像一点都没有假的，好像真正就是变出来的，你完全没有办法能够判断的话，是说怎么会是假的？但是因为你开头去想了的话呢，这个魔术肯定是假的，因为没有一件事情的话呢，会的无中生有的。换句话说呢，在人的心目当中的话呢，是根本没有神的，在人的心目当中的话呢，是没有神迹的。所以魔术变出来的话呢，因为没有人能够有神迹呢，所以肯定是假的。所以换句话说呢，你在这时候的话呢，你也没有凭着你的眼见来判断呢，这是真是假。换句话说，你我在判断一个东西是真是假的时候的话呢，是在我先有的一个态度上面来讲的话呢，是有神还是没有神。 有人在变魔术的时候呢，我死都不会相信。我明明看见了，但是我信不动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你我呢都以为呢，我是在呢凭着我的感觉，凭着我的眼界的话呢来判断事情的，但事实上不是一样的，不一样的。是在这样判断下面的话呢，我是有一个大的前提的。我们今天在讲这个课，讲今天这篇道的话，我们今天呢才从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呢开始讲。在我们过去这一段时间的话呢，我们是在讲的呢是约翰一书。约翰一书里面讲到的，就是说呢，我们这许多信了神的人的话呢，是跟神是同行的人。所以因此的话呢，有神与我们同行，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里呢，我们的生活各方面来出来的话呢，我们就是一个基督人在那儿行事为人。可是我们常常在我们肉身软弱当中的话呢，我们被误会了，回到我们从前呢没有信仰的那个时候的那种人的时候呢，所以我们呢常常的行为的话呢，不能够呢表现出来的话呢，我们是一个信耶稣的人。所以，当我们在这么想的时候呢，就是说呢，常常我们的信仰的话呢，没有办法呢胜过我们肉身对我们的影响。所以，一个人呢，活在肉身当中呢，这肉身对他是非常非常有影响的。所以，也就是这样的话呢，肉身里面的话呢，有很多很多的感受的话呢，是没有办法能够用人的话语能够解释出来的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开始讲马太福音的时候呢，马太福音呢是呢圣经里面的新约圣经里面是嘛，圣经里面呢有两部分，一部分呢是旧约圣经，一部分是新约圣经。那旧约圣经不是旧的圣经，而是呢希伯来文写的圣经。那新约圣经的话呢，是希腊文写出来的圣经。这圣经的话，新约圣经的话是讲的耶稣的显现了以后，从神变成了人显现了以后呢出来的。所以耶稣基督本身来讲的话呢，这个耶稣基督呢是一个道成肉身的。什么叫道？就是呢整个的神的跟人中间的互动，神的性格各方面呢，怎么样在人生的人的文化里面的话呢，它怎么样的显明出来的？所以这个神不是在圣经里面讲到一个很抽象的讲出来的一个呢，我们这个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这个神是怎么一个道理，怎么样怎么样，而是在旧约圣经里面讲的耶和华神是怎么样在他的子民当中的话呢，怎么带领他的，在旧约圣经这么讲。其实的话呢，整个的旧约圣经呢，就讲到了神整个的待人接物的，神整个的他的一个规划的话呢，是怎么一个规划的？这个的话呢，叫做一个道，这个呢叫做道，神的道，神的道的话呢，也可以叫做神的话，这个神出来的话呢，就是他，就是这是他的道理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的话呢，耶稣基督的话呢，真正在讲的话呢，他变成耶稣以前的时候呢，他就是这个道。所以讲的耶稣的话呢，是道成肉身。这个道的话呢，在这个道的里面的话呢，有一个人在困难当中的时候呢，在这个道理里面的话呢，他会被去救出来的。如果你走这个遵着这个道走的话呢，就被救出来的。所以这个道基本上来是什么呢？你很难解释一个东西，因为在天国里面的话呢，你很难解释什么是神，什么是道，这些东西都虚无缥缈之间，你很难讲清楚。但是我们做人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把它讲清楚。你不能讲清楚了，我就不能够信。你如果讲清楚了以后呢，我呢才信。所以的话呢，当你一个东西讲不清楚的时候呢，你就不信。但是呢，我们很多时候活在肉身当中的话呢，我们信的一些东西的话呢，是怎么样？只能意会，不能够言传的。所以，我们人都活在一些矛盾当中的。所以呢，这个新约圣经的话呢，头四卷书的话呢，我们管它讲做的话呢，讲做福音书。这福音书的话呢，是有那四个不同的作者的话呢，透过圣灵的感动的话呢，他写出了这本四个福音书。 这个四本福音书的话呢，其实呢就讲到了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呢，怎么样子待人接物。他活在这世上的时候呢，怎能待人接物？所以在四福音里面的话呢，这个每一卷书呢，都在形容耶稣是什么样的人。但是的话呢，如果照着世人的标准来看的话，世人要明白一些道理的话呢，就要把这个四福音呢参照起来。孙立生好像就说这话呢，我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这个角度来看，这个角度来看呢，就把它变成了这么一个形状的话呢，有形无形的呢，我就能够看见了。所以很多人花了很多的功夫的话呢，就把这个四福音呢参照起来的话呢，把这历史故事写出来，结果搞出来了以后的话呢，还是不懂耶稣基督是谁。所以的话呢，在这里面的话呢，四个福音书的话呢，是神特别叫这些人嘛，把它写出来了以后呢，就叫人在这种光景里面知道呢，神是怎么带他的。我们前面讲到的呢，都是呢讲到的哥罗西书的，就讲到我们呢是有基督生命的人，我们可以彼此相待，是怎么相待的？我们讲的约翰一书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我们跟神同行的，我们可以怎么样呢？成为他的一个美好的见证。在这个四福音里面的话呢，就告诉我们呢，耶稣呢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？耶稣是个人，但是他这个道成肉身，在他变成人以前呢，是这个道。这个道的话呢，是神有心的嘛，要救人，把人救过来。这个呢，就是神的儿子的话呢，要救过来。在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呢，讲到的这个神呢，是怎么样的神？他是讲的这个神是什么神呢？他说是呢，不愿以一人存呢，愿意万人得救的神。他是这么一个神。所以你我今天如果呢，在我自己这一个光景里面呢，你是说是呢？我是一个呢需要被救的人。你如果打心里面想呢，我要被救，你说相信这么有这么一个神，你说神呢，我要被救。你如果去跟他去，这没有什么道理，你不在道理的里面。我相信呢，我们刚刚在唱诗歌的时候，有些当中，在我们当中的话呢，有慕道友的。也有的话呢，信主很多年了，也没有真正的话呢，有这个属神的生命的人。当你在唱那个诗歌，在唱的时候呢，你自己心里面呢，就会动一个呢，有这么一个神是真好。很不幸的呢，我就是不信有一个神。你要说服我，我就信了。但是的话呢，奇妙的就不在这个地方。奇妙就是说呢，你心愿意的，你说神呢、啊？我要被救，你就被救了，你就知道他显现了。所以这个神呢，不是呢，让你眼睛看见的，让你道理呢，你懂得。因为你如果看你不信他的时候呢，他就好像变一个魔术家的话呢，变了以后呢，你还是不信。但是你如果真正在你的需要里面，你想要信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信了。所以在这个样子的一个，这是一个神迹，这是一个奥秘。一个信神的话呢，不是一个的嘛道理被说服的信的；一个信神的话呢，是糊里糊涂信的。但是你要不糊涂的话呢，你得不到这个好处。这个的话呢，就是要克服你的意志，因为当你自己在这个选择下面的时候呢，你把你自己抓得很紧的时候呢，你就我就死要相信自己。因为我相信我自己的判断，但是我们待人接物的时候呢，我们不一定有那么把握，唯独在信仰上，我有很多的把握。就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，这个马太福音呢，写在这地方写什么呢？就在写到说是呢，我们这个神道成肉身，耶稣基督被神派来，为了要救人，救什么人呢？这群人的话呢，是要需要得安慰的人。 马太福音，你如果从头一直看到尾的话呢，你就看到有人是信的人也好，不信的人也好，他们都需要得安慰，都需要得安慰。然后耶稣基督被派来的话呢，是照着神的设计，是按照呢所定的日子呢。为罪人特别设计的这条道路下来的话呢，不是一个呢，不是一个凭空的，就是说是有一个呢长远的计划的下面来到这里的。所以呢，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的里面呢，我们就看着一上来的话呢，就讲到了有17节圣经，这节圣经呢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。你说耶稣基督的家谱有什么讲的？很多人都跳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呢。这个夏老师的话呢，就考我的话呢，就把这一段经文呢，我来讲。啊，到底这个耶稣基督的第一章到第一节到第17节的话呢，到底这许多呢，你去看某某人生什么，某某人生什么，某某人生什么，你就好像讲的就是说是没什么，就是这些故事吧，就行了。但是在这个里面的话呢，却讲到了马太这个人的话呢，是一个很特别的人。不知道在你们当中的话呢，有没有做会计的？有没有人做会计的？会计师有没有？没有哈。那我就是说呢，就是马太呢是一个会计师，啊，他是收税的人，啊，也是税务师，他算账算得很好的。所以这个呢，神就找到马太来写这个。所以在马太写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的话呢，他是呢，他的逻辑思维整个东西勾得很紧的。所以当你要读他的时候呢，要从马太里面找出一些破绽或者怎么样是不容易的。但是圣灵也感动了他呢，就是在呢，他在讲这个家谱的时候的话呢，他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设计。我们从第一节，我们来看始看起。亚伯拉罕的后裔呢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，这是讲的，这是个家谱。这家谱呢，是讲到的话呢，这里面讲的话呢，亚伯拉罕的后裔呢，大卫的子孙呢，耶稣呢是大卫的子孙，他是人。他是大卫的子孙，但是耶稣的话呢，在形容耶稣的时候呢，又是呢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所以在这地方讲到这个基督是谁呢？这个耶稣基督，他说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。这个耶稣呢，是基督，基督是什么？是救世主。一上来就告诉呢，耶稣基督的话呢，他是一个救世主。他是来救人的，人为什么需要被救？人为什么需要被救？这上个礼拜天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弟兄 Michael 的话呢，没有来到这里跟我们一同聚会。他怎么样呢？他呢染了病毒以后拉肚子，拉肚子上吐下泻的，那就不得了。我不知道你们看着他今天脸上都贴青的，是不是？然后瘦的好多啊！你就知道他在害病的时候，我想请一个问题，你 Michael，你想不想就是我赶快好了？啊，等到你自己呢忍不住想要拉你要走的话呢，你很希望要赶快好，是不是？你要赶快好的话呢，你这个时候呢，你就说实话呢，主要是救我的时候。今天呢，你要站在一个地方的话呢，你要被救还是不被救？然后你自己的心态呢是什么？很多时候的话呢，就是说因为一个人呢，他没有想到他需要被救，所以的话呢，他还觉得话呢，我现在还好好的。所以有人跟我讲说是，哎呀，这个生对不对呀、啊，还是怎么样做？我说你知道什么原因吗？是因为如果你掉到深海里面的时候，人家丢个救生圈给你，上面拉一个绳子，你不会说的，哎，这个救生圈的话呢，能不能够承受我的重量？也不会问了一个问题的话呢，这个救生圈我抓了以后，那个人会把我拉起来吗？你不会问这个问题。 你看你一线曙光进来有个救济的话呢，又就去抓了。但是你不肯抓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你还是说呢，我可以采水呢，还可以采个一年。这光景是在这里嘛，就是你如果要被救的时候的话呢，这是一条路。如果相信的话呢，这是一条路，你是可以走的。那耶稣基督呢，来到他说呢，这个基督的话呢，要变成人。为什么要变成人呢？就是因为的话呢，世人就犯了罪。你说这世人犯了罪是怎么回事呢？因为人的话呢，是说呢，犯罪的话呢，他有个罪性。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，我们都讲的是人本为善呢，还是人本为恶？我们吵了个半天，对不对？但是一个呢，一个好人，你如果你是个好人的话，你就在做好人心中是好的时候呢，你做的事情就是好事。你说出来的话，那我常常在讲，我说是夫妻两个吵架，吵出来的话呢。后面就有的话收不回来，为什么收不回来？你心中想对，你就讲出来。你在想那个事情呢，其实恶的，所以换出来呢，你心中有些东西的话，你就反映出来的。人犯了罪呢，圣经告诉我们呢，说是因着恶行在心里面与神为敌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神是全善的，人的话呢，自从亚当有个吃了禁果以后呢，坠入了世界以后呢。人基本上的话呢，是呢，向着恶走的，我就不知道问题，学好容易还是学坏容易？学好容易还是学坏容易？啊，学坏需不需教的？你最不喜欢你的儿子的地方在什么地方？在下面，你叫他什么？你是个畜生，啊，你在骂谁？啊，这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想到，你知道呢，人家说我不好，我不高兴，但是我看到儿子的时候呢，就想的话呢，我就这么坏。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承认的，我们自己里面的话呢，都有一些不好的地方，是不是？所以的话呢，在圣经告诉我们呢，就是神的话呢是全善的，就是人如果犯了罪的话呢，他就说呢要有一个死亡。所以要死的话呢，如果我犯了罪，谁承担？我要来承担，是不是？如果我犯了罪了，是不是我要抵挡这个罪？如果罪都是因为人心是罪的呢，所以呢，他没有办法跟神同行的话呢，他是呢走向死亡的道路的。所以呢，神派他的儿子来的话呢，是替我们啊赎罪。做了我们的挽回祭，意思就说的话呢，因为他的死呢，代替了我们，好叫我们不死。这个有个观念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观念就是说，神看我们，就是他说，哎呀，这个人好可怜，救他嘛，还是他可怜，怎么样的可怜，他有没有感受？所以，耶稣基督在世上的话呢，他来到世上的时候呢，他感受到人的那些一切的那许多呢痛苦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基督的降世的时候呢，他虽然是大卫的子孙，是耶和华神的怎么君王的后代，但是呢，君王到后来没落到一个地步以后的话呢。他是没落的没落呢，已经到了呢最可怜的光景。耶稣啊，从呢创造宇宙的真神的话呢，一落就落到这个地方，不叫一落千丈，一落千尘，变成这样。他在人生所有的苦难当中挣扎出来，他在这样的话呢，是这样的一个神。就在这个故事，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呢，有几件事情的话呢，我特别呢想提出来。首先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的耶稣基督的家谱呢，写在这里。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。 犹大从塔玛寺生法勒斯和谢拉，法勒斯生希斯伦，希斯伦生亚兰，亚兰生亚米拉达，亚米拉达生拉顺，拉顺生沙门，沙门从拉合寺生波阿斯，波阿斯从路德寺生俄贝德，俄贝德生耶西，耶西生大卫。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所罗门生所罗门，所罗门生罗伯安，罗伯安生亚比亚，亚比亚生亚撒，亚撒生的约撒法，约撒法生越南，越南生乌西亚，乌西亚生约旦，约旦生亚哈斯，亚哈斯生西西家，西西家生马拉西，马拉西生亚。是亚门，亚门生约西亚。百姓被赶到巴比伦的时候，约西亚生亚哥尼亚，他的弟兄。在这个地方，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呢，就看到的话呢，什么人生什么人，什么人生什么人，这就是种王生王子，王生王子，王生王子。这就是讲的一代传一代，一代传一代，就好像呢，最近的话呢，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新闻的。现在的话呢，这个查尔斯国王，他的儿子的话呢，为了，是不是？然后的话呢，有一个另外的，不是他的那个长子的话呢，现在的话呢，就排在外面，他就自己叫做自己是不是写本书叫做我是备胎。为什么叫备胎呢？就是因为呢，如果这个王子有的时候如果一个肾脏没都坏了以后的话呢，这王子的这个备胎的话，就他的肾脏就割一个给他，这他叫他这备胎。所以在这里面讲到的话呢，是说的话呢，说换句话说的话呢，当耶和华派的耶稣下来的时候的话呢。是叫他呢做地上的君王的，所以因此的话呢，他是从一个王族的观念来下来以后的话呢，耶稣基督呢的确呢是王子的身份是出来的，但是王子的身份呢，他生下来以后呢，那这生命确实怎么样那个生命呢啊，这个种好不好？这个种好不好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的。今天如果世上有什么要有一个很有的话呢，都说他的家世很好，是不是？我们要有一个人有名有气的人，我们就说他的家世要很好，是不是？所以的话，有了一些土匪变成王以后呢，他改写历史，为什么？就让人家觉得话呢，他本来就够资格做王的。但是耶稣基督这个生下来以后的话呢，就讲到的话呢，的的确确呢，在讲到他的身份是呢，是王族的身份一直传下来。那我们继续看下去，感觉到了加百隆以后，对不起，在加百隆以后的话。赶到巴比伦之后的话呢，亚哥尼亚生撒拉铁，撒拉铁生所罗巴伯，所罗巴伯生亚比玉，亚比玉生以利亚敬，以利亚敬生亚索，亚索生撒都，撒都生亚金，亚金生以律，以律生以利亚撒，以利亚撒生马代。马旦生雅各，雅各生约瑟，就是玛利亚的丈夫。那称为基督耶稣的，是从玛利亚所生。因为注意到最后的话呢，我们看一看耶稣基督是不是从这个君王这个系列进来的，是不是？你有没有看见，在这个最后这节圣经，他没有讲这话，约瑟生耶稣。所以换句话说呢，马太的话呢， 在这地方呢，写的时候呢，是好好的计算着写下来的。他在写的是什么呢？他只是耶稣基督的话呢，不是约瑟的后代，但是呢，他却是在君王的门里面生下来的。约瑟的话呢，把他接过来的。约瑟承认呢，他是君王。所以在这里面的话呢，耶稣基督的君王的这种身份的话呢，是很清楚的，很清楚的。可是在这里面的话呢，这个家谱这里面呢，一共有四个的女人。讲到了以后呢，仔细去看的话呢，这四个女人呢，都是非常不正常的。第一个呢，我们看见。在第三节的话呢，犹大呢，从他玛寺呢生发勒斯和谢拉，发勒斯生西西伦，西西伦生亚兰生亚米达拉。第三节讲犹大从他玛寺生，这个呢讲到的话呢。这个谢拉的话呢，是谁生出来的？是他玛。这个他玛是怎么一个故事呢？这犹大呢，是呢生了一个儿子，生了一个长子。这个长子的话呢，就娶了他玛的话呢，做太太，做妻子。但是的话呢，这个儿子长子这个儿的话呢，他的话呢，因为他做的不好呢，他就早死了。早死了以后呢，没有儿子。照着犹太人的习惯的话呢，他就要怎么样呢？弟弟的话呢，要娶这个嫂嫂的话呢，生了儿子以后的话呢，就让这个儿子去养这个妈妈，然后呢，他们就呢，不再在一起了，就在这样，有这么一个习俗的观念在里面。所以在那个时候的话呢，犹大呢就把二儿子的话呢，又呢让他娶了这个他玛。这个二儿子的话呢，心里一想的话呢，这怎么得了？因为从爸爸那儿得了产业下来以后的话呢，要跟这个再生一个儿子出来，要跟他分了，他有私心，所以的话呢，他就不要生这个儿子。结果的话呢，他又死了。然后这个小儿子的话呢，没有成年。这犹大心里想，想什么？他说：“如果这个小儿子又给他的小儿子又死掉了以后的话呢，我就没有后代了。”他就什么？那他就跟他的他玛就说呢：“你回你的娘家去，你回娘家去了。”等我小儿子长大了以后的话呢，我再让他来娶你。结果那个小儿子长大了以后呢，他妈怎么说呢？他妈说，那孩子已经长大了，怎么还没有来娶我？结果有一天的话呢，他知道这犹大呢到外面去放羊去了，那这个他妈呢就打扮成一个妓女。这个犹大就跟这个妓女呢同了房以后呢，就怀了孕，就怀了孕。这个犹大的话呢，是怎么样？听到这个他玛这个怀了孕了以后的话呢，就呢一下就不得了了，觉得说是这个妇人的话呢是有问题的，所以呢他就呢去。就声势浩大的，到了这个娘家去了，要办这个他妈，就说你做了坏事了。他没想到自己有坏事做了以后，没有把小儿子跟他配，而且做了坏事以后的话呢，看见她怀孕了以后呢，他不知道是他的儿子。这个他妈就拿出信物来了，他说：“我的儿子呢，是这个信物是谁的呢？”这个儿子是他的，在这件事情犹大看见了以后呢，到底他还是个诚实人，犹大就说什么：“他比我更有义。”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什么？ 他们的话呢，是遵照这样子耶和华的律例的话呢，在做这个事情的，犹大没有，犹大没有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想到，这个他玛的话呢，在这么多年下来以后的话呢，他的感觉是什么？他的感觉是不是被人家呢误带了？是不是？他是莫名其妙的受了苦难，是不是？你我今天活在肉身当中，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？耶稣后代是这样下来的。再下面来呢，又有一个事情。在第五节，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。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拉、俄贝德、俄贝德耶西，耶西生大卫。在第五节里面的话呢，马太呢连讲了两个女人，第一个呢叫做拉合，这拉合是什么呢？是拉合是一个外邦的女子，这个外邦的女子是不跟犹太人是没有关系的。通常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的话呢，是不能够跟外族人一起结婚的。但是这个他这个拉合这个人的话呢，是一个外邦的女子。当这个约书亚呢带了这个大军呢要过约旦河要进迦南地去的时候呢，第一个城市呢叫做耶利哥。耶利哥的话呢，就是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呢，就是有一个酒店。酒店的女主人的话呢，这个妓女就是这个拉合，就是拉合。这个人的话呢是个妓女，这个是又是一个外邦人，在这个拉合做了什么事情呢？这拉合做的一件事情呢，是一个很超人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呢，他听到犹大人要进来打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呢，他就相信有这么一个呢耶和华神。他说：“耶和华神跟这群人进来的话呢，我们准输不可。所以呢，这个人的话呢，拉合就做了什么事情的话呢，又有两个犹太人的探子呢到这个地方去。有人呢消息透露了以后的话呢，这个迦南地的人的话呢，就来的话呢，要来抓这两个人，就来抓这两个人的话呢。”这个拉合这个妓女的话呢，就把这两个人呢放到屋顶上去了，放到屋顶上去，这样把它藏起来了。人家呢就问这拉合，他到哪里去了？他说我不知道。然后他就说呢，他就到这边去了。结果这人家去了，回来了以后的话呢，这个拉合就跟这两个人讲，他说我要你记得我今天跟你们讲的事情，我所做的事情要记得。等到耶和华你们再进来的时候呢，少不了我，少不了我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在这件事情上我有成就。如果我没有把这两个人把你藏起来的时候呢，你们两个死掉了以后的话呢，对你们这个军事探军的话呢，差了很多。从我们世人来看讲，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叛变的人？这是不是不好的人？这不是人家呢看见的，可是在这地方呢，拉合做了一件事情的话呢，是为什么做事情？他自己说的，他说我们听见耶和华神在你们身上所成就的一些事情，我们心都消化了。我知道他是创造宇宙的神，我要信他。他听见了，他不怀疑，他相信了，然后还不仅是这样，然后他就说：“你有什么证据给我？”那个人就给了他一条红线，然后他说：“等到我们走了以后呢，你把一个红的绳子呢从窗子上掉下来，等到我们犹太人我们进来了以后，看见你这红线的话呢，我们就会保护你。”告诉我们什么？没，这根红线是什么？是拉合的盼望。 拉合的盼望。拉合是什么呀？是一个信靠神的，他听见了，他就信了。耶稣基督呢，是从这个后代出来的。犹太人看了这个的话呢，恶心，怎么样？他的祖先是什么？他的母亲是什么？是迦南人，而且是妓女，是不可能见的。但是却是怎么样？耶稣降卑呢，降成这样的一个呢家族出来的。再讲到呢，路德。路德也是一个外邦的女子，她在一个整个的饥荒下面，她没有的话呢，她明明可以改嫁，明明可以搬到别的地方去，但是的话呢，她跟了她的婆婆一直走，她说：“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”她就委身，为什么？她相信有这个神。所以，在这所有的女人当中呢，都有一个现象是什么呢？是从她们的人生当中来讲的话呢，这个见不得人的一个人生。这外邦女子，在犹太人当中的话呢，是抬不起头来的。但是的话呢，耶稣基督却从这几个母系下来，然后到了玛利亚。玛利亚呢，没有嫁人，却怀了孕。这是私生子，连到约瑟，他知道这件事情，他明明晓得他跟他没有关系，他就怎么样，想要休掉他的时候，耶和华神告诉他，你把他接过来。所以换句话，在这一整个这个故事的里面讲起来的话呢，讲的一个神的设计呢。从一方面是君王之家，另外一方面的话呢，在他的这种家世里面的话呢，处处流露很多的丑恶的事情，微不足道的事情。在降世的时候呢，耶稣基督生在马槽里面，不是生在一个呢房子里面，他是生在一个马槽里面。这个马槽这是。那里呢，就是一群羊在那地方，他连着都没有在羊群的里面生下来，他就没有那个地方，他就那个地方的话呢，就是一群羊将来就是要献祭的，所以耶稣基督生下来就怎么样，就是要死，死得像一个怎么样，一个羔羊的祭物一样。这事的话呢，神的设计，让我们的降世为人的。耶稣，那耶稣基督在讲到我们在希伯来书第四章里面讲的，讲到的话呢，耶稣基督现在已经升到天上去以后呢，做大祭司了。中间讲的话呢，他讲这个大祭司呢，有几个字形容他的，并非不能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，并非不能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。他那个体恤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凡事都经过试探，和我们一样。换句话说，耶稣基督的所在世的时候，所经历的一切的苦难、一切的困难、一切的问题、一切的心理的那种波浪，那些东西，在耶稣基督做人上面，他都经历过。他能够懂得你，以至于呢。他让你晓得，你如果晓得是这样的话呢，你来去找他，他会被你找到的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首先，我跟我们。做基督徒的信主的人的思想，我不知道你自己现在在生活当中，在信仰当中，你觉得你是在旷野里面吗？你是觉得在沙漠里面吗？你是不是也会想到 如果耶稣基督显现，再一次显现，神迹奇事就多好。那更重要的，你有的时候看见自己在软弱当中，你好像觉得自己抬不起头来，别人不一定愿意接纳你。这时候让你思想的就是耶稣基督是懂得你的，你可以来到他面前。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能够体贴你的。对还在寻求的朋友们，也许你在一辈子的里面都是靠自己判断，也行事为人的。但是我也在想，如果我们所讲的神是真的，这不是一个机会吗？如果你有一个感动，你想去祈求，你说神啊，如果有你，我愿意接纳你。圣灵在你心上必然动工。我们的父，我们的神，我们将我们自己交在你手中。愿意当我们自己在我们的感觉患难当中的时候，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我们愿意来寻求你，让你被我们寻到，你也必然被我们寻到，因为圣灵就是为此而生，来帮助我们的。奉靠主耶稣基督名祷告，阿门。